非常的紧迫，都是非常的忙碌。然而主日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好神奇。我们继续用神的话来敬拜你，我们祷告求主你赐下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也让我们有一个清晰的头脑，更加的有一个愿意顺服受教的心灵，让神的话能够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喂养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坚固我们，引导我们，好叫神的话真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一生的道路，不但是自己蒙福，而且也能够成为别人蒙福的管道，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存着一个属灵的心灵的刚强来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仰望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各位弟兄姐妹打开你们的圣经，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从十二节一直读到第十六节。这一段经文的中心点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一位能够体恤我们的大祭司。神的话是这么真实的，是这么样的活跃的。这一句话照着这第十二节告诉我们，是好像两刃的利剑更快的刺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来，借着这件事情来辨明我们内心的光景，到底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是如何。紧接下来十四节就告诉我们说，照着神的话，那么呢，耶稣是神所为我们设立的能够体恤我们的大祭司。第十四节他是一位祭司，第十五节并非不能体恤。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件事，就是这样的一个清楚的重要的好像两刃的利剑的这样的一句话是写给谁的呢？照着这本书当然是写给希伯来人的呢，所以称作希伯来书了。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希伯来人要信耶稣基督，特别信耶稣是一位能够体恤的大祭司，是非常的困难的。因为呢，一个希伯来人他信了耶稣之后，他必须有所放弃，他必须放弃自从亚伯拉罕以来那种对祭司，或者是说从祭司那边得着祝福，从祭司那边来借着祭司来认识神，跟神亲近的那样的一种传统，他必须要放弃。因为呢，人的祭司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呢，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大祭司，所以呢，他必须放弃那种从亚伯拉罕以来他们所享受的、他们所珍惜的那种以人作为祭司那样的一个传统。不但如此呢， 唯一的就是以耶稣基督作为我们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所以呢，那些人的东西都要过去。所以啊，弟兄姐妹，这些希伯来人信主了是蛮困难的，因为呢，特别到了这个旧约的节期的时候，他看到这些他们的同伴们，他们没有还没有信主的这些希伯来人，当他们在庆祝的时候，当他们在献祭的时候，他看到这些希伯来人的这些朋友、这些同胞呢，啊，那么样的那么高兴在庆祝这个节期，并且呢，他们在献祭的时候得到暂时的平安的时候呢，哎呀，这些基督徒呢，他们心里就七上八下了，就有困难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参与呢？特别，我们为什么不能来献这个赎罪祭？我把一只羔羊放在这里，然后把它烧掉，我自己心里很舒服。为什么我们不能这么做的呢？是不是耶稣好像不太够？我要信耶稣，并且呢，我也还要做一做这些人所做的这些事情。信仰告诉我们说，那个过去了。但是实际告诉我说，哎呀，我还蛮享受的呀。对希伯来人要信耶稣特别特别的困难，因此这些希伯来人的基督徒似乎有那样的一种倾向，想要放弃这个信仰，想要妥协一下这个信仰，妥协这些信仰。因此作者就写了这么一本书，特别在这一段里面鼓励他们，坚定他们的信心，告诉他们说，我们的这位祭司是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所有的经文都是这么样的集中在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你不必安心，接受了耶稣，比起过去那一些所谓的那些传统、那些制度，更加的真实，更加的踏实。那些制度、那些传统可以放弃，没有问题。所以啊，这本书从开始的时候就告诉这些希伯来的基督徒，耶稣打破天使。紧接下来，耶稣打破摩西，打破约书亚，到了这个第五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耶稣打破亚伦的大祭司，告诉他们说：“你们信主是实在的，不必妥协，不必放弃。”你们所得着的这位耶稣是真实的，他不但是一个大祭司，而且是一个体恤人的一个大祭司。所以呢，这本书最主要是对希伯来人来说的。但是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也发现了，当他虽然是说意思是对着这些希伯来人，但是实际当神在指示他们，神的灵在指示这些作者在写的时候呢，显然神的意思是要给所有的信徒所写的，给全世界的人读的。因为他在这里，他没有讲说我们希伯来人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没有。他只是写我们既然有一位啊，用我们，你假如把这个我们往前面一直追溯，你发现说到了这个第三章，追溯到第三章的时候呢，你发现呢，在那边有一个我们的定义。第三章第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同盟天朝的 圣洁弟兄啊，原来虽然书是写给希伯来人，但是神的意思是要给所有的那些愿意信主的，并且那些已经成为信徒的人来读的。换句话就是说，耶稣是一位大祭司，并且他是体恤人的大祭司，是写给所有信主的、所有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所了解的、所了解的，也就是为你、为我所写的。这个信息，这个好像两刃利剑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信息，耶稣是大祭司，并且他体恤人，这样的一句话是写给我们所有的人的。啊，我们知道祭司，祭司就是站在神跟人当中的一位啊，中介人呢，我们说神跟人当中的一位，他一方面呢代表神，一方面代表人。代表神就是说在人的面前他代表神，那个是祭司，在神面前呢他代表人啊，他是中介人祭司。既然是他是一方面代表神又一方面代表人，因此在祭司的身上呢就有很多的条件跟责任。首先他代表神，在人的当中，在人群的当中，他代表神，因此他的责任条件，他必须要有神的性情才行啊。神是圣洁公义，那么呢，他在神面前，他也要圣洁公义，要不然呢，他代表不了神呢。所以这个祭司一定要跟神非常有亲密的一个交通，并且呢他愿意学习顺服神，做一个殷勤的使者，能够把神的旨意交托到人人群的当中。他代表神需要毫无折扣的代表神，要不然呢他怎么能够做祭司啊，他把神代表错误那还得了，神不会让那种人来做祭司的。把神都代表错误，你看一个国家要派一个大使代表这个国家，假如他到了这个工作的场合上面来代表这个国家，把这个国家代表错误，那还得了。所以啊，这个祭司他做代表神的这个工作，对他有很多的要求，对他有很多的条件。因此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并且有神那种尊荣的大祭司升入高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已经肯定了耶稣的代表权，他升入了高天，他回到了父神那边去了，父神接纳他，父神肯定他。所以呢，这个祭司一方面他要代表神的，代表到了一个地步呢，神完全悦纳这一方面，你不必担心这一方面呢，这个条件、这个责任呢，神已经肯定，神已经悦纳。反而他要代表人，他要到神那边去代表你我啊。嗯，祭司要到神面前那边去，来替人，来替你、替我，来办理关于属神的事情。为着这样子的，那么呢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他未来要代表人，那么他的条件、他的要求就是怎么样？他要体恤，他要体贴，他一定要体贴。假如我们没有的话，那么 神面前代表你我，事情办得再好再好，他把你的损在神面前办得再好再好，都只不过是成为一个机械式的事物代表所而已，代办所。他替你到神面前替你办事，他对你一点情绪都没有，机械式的这种公式化的这种代表，更加的让我们心里都增加了压力，都说不定，不但不减少压力，还给我们增加了好多的压力。你想想看，说，假如说你生病了，有一个名医，你赶快去找他。他虽然是出名的医生，但是呢，他对你的生病一点都不体恤，讲话也不客气，也不关心。可能让你去拜访他的时候，去他的诊所的时候，让你更加的惧怕。还有去的话，又被骂一顿的，这是我不太敢看医生。律师也是一样，他代表你，但是呢，他一点都不体恤，他也不关心你。你看，做朋友，我们说我们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假如我们没有体恤的心，会说朋友反而增加你压力。你看看约伯的三个朋友，他说要去安慰约伯，结果整天的吵架，大家一直吵架，一直辩论，给约伯心理压力越大。为什么呢？朋友不体恤。就觉得你假如要做别人的朋友啊，你要体恤体恤。再好的朋友呢，不体恤只是增加对方的压力而已。所以呢，这个祭司他代表神，自然有神来肯定，但是他代表你的时候呢，那么圣经说这位祭司必须要有所体恤。这一段经文保证我们说，这位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我们的这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能够体恤的，他并非不体恤，他一定是肯定是体恤的，是体恤我们的。所以呢，既然如此，我们就应当照着神的话语，我们就应当持定所承认的道。特别对希伯来人，哎呀，你不要在那边摇摆不定，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假如我把这个交到神的手中，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他听不听呢？你不要担心了，你应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呢，这位祭司呢，他既然是代表神，他也代表你，并且呢，对我们是非常有体恤。为了这个体恤这两个字，底下这作者用三方面来让我们了解耶稣是怎么体恤我们的。为什么要这样解释呢？就是要我们相信神的话，因此能够持定所承认的道理。有很多人信心摇摆不定，为什么呢？因为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肯定到底神顾念不顾念，神顾念不顾念我啊？到底耶稣爱我不爱我？到底耶稣是否能够真的让我来全然的信靠呢？有时候我们失败，有时候我们软弱，并不是因为环境做了些什么事，乃是在我们内心的里面，我们信不过神。这一段圣经再一次让我们实力，我们所承认的道理，一定要从三方面来鼓励我们。从三方面，第一方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去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第一方面，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换句话就是说，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你所经历过的，他都曾经经验过。那种考验，那种试探，都是知道的。他的知道呢，并不是头脑上面的知道，他的知道呢，是经验上面的知道。他怎么体恤你呢？因为他从他的经验上面来了解你我的需要。一个没有受过痛苦的人，很难体恤别人的苦情。你假如从来没头痛过，别人说哇我头好痛，你告诉他痛什么，有什么厉害，因为你从来没经历过，你没有办法体恤别人嘛。会说最最显明的就是牙痛，没有牙痛过的人呢、啊，都觉得说哎呀牙痛只不过是一个牙齿而已，那么小的一个东西，哎你有牙痛过的人，哎呀真是不得了，真是不得了、你真是能够深同感受。他抱着这个东西在那边，他唉声叹气，连睡都睡不着，那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因为呢，受过有经验的人，他的那种了解，跟那个没有经验的人差天壤之差。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也曾经在凡事所有的事情。你所经过的没有一件事情他没有被试探过，他不经过这些考验。所以呢，当你有难处的时候，你告诉你真是说到耶稣的心里面去，你不要以为祷告就好像在口里面那么眼睛闭起来讲一些话而已。当你诚心向主祷告，你的苦难真是说到他的内心里面。他能够了解，在同样压力的底下，那些在挣扎的人，甚至那些失败的人，那些人的内心的那种苦情是怎么样的感受，耶稣是知道的。你说生活上面有需要吗？哎呀，明天到底吃饭怎么办？啊，肚子饿了，那么怎么办？你说耶稣不了解，神不了解吗？你读读福音书看看，40天不吃不喝，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肚子饿。当他要到这个撒玛利亚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口渴，要请撒玛利亚的妇人打水。你说睡觉，哎呀我真想睡，我没办法睡觉，真是辛苦啊，为了要服侍神，那么少了2个小时睡觉，哎呀真是痛苦。你说主不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他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要趁着坐船的时候稍微眯一眯。彼得回想耶稣一生这样的3年半跟着耶稣，在使徒行传他说我们的主3年周游列国，周游四方，为了要行善事。你不要以为彼得只是写一写，因为呢彼得是跟着他说这个周游四方为了要行善事，在彼得他很深的体会的。因为呢到了一个地步，他的这个行善事到了一个地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连吃饭吃中午饭的时间都没有，他是这么样子的。他也耶稣也可以说哎，现在是 my lunch hour， 对不起，现在是我的睡觉时间，请你不要打电话来。但是呢我们的主没有这么做，他也凡事 受过这样的一个试探。什么试探呢？就是想要为自己着想一点。他都想到，他都受过这个试探，但是呢，他没有，他了解，当你有困难的时候，你生活上有困难的时候，他清楚，他清楚，身体上面的痛苦，啊，你说我身体很痛苦，他不了解吗？他被鞭打，他受凌辱，他受唾弃，他被钉，身体上面的痛苦他也了解。那你说他心灵上面的压力吗？他更加的清楚。多少时候他被误会，甚至有人要把他那么推到这个山崖，那么把他带到山崖的这个边缘，要把他推下去。他做了一些什么事呢？他讲神的话，他医治了十个长大麻风的，结果呢，9个一点感恩都没有。可能到了后来要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个人那些人呢，其中可能都包括那些受到他的恩泽啊，病得医治的人都说不定。啊，你还说啊，别人误会我，啊，我就放弃，我就挫折，那我就骂他几句话，啊，我就不再侍奉。可说耶稣这位祭司，他所有的都经过了，所有的经过了。连今天我们好像面对什么样的恶习惯，我们的什么罪恶的考验、罪恶的试探，而我在那边挣扎，我在那边痛苦，主都明白。他40天受魔鬼的试探，啊，三方面的。最最严肃的试探，他都试过。他知道当一个人被罪恶所试探，那个时候的心情，那个时候的挣扎是如何，他都了解。弟兄姐妹，既然圣经是这么说，他是能够体恤我们的，他知道我们的困难的，因此只管将你的软弱、你的需要，只管向耶稣来陈述。他不像打路机，对不起，现在我很忙，请你留话，我有时间就跟你回话。他不像打路机，他不像打路机。当我们向他陈述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困难、我们的挫折、我们所受过的试探、我们的挣扎，他马上了解。我们读福音书里面，我觉得最最可爱、最最让我们受到鼓励的，就是耶稣经常讲那一句话：“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哎呀，每次我们读到这样一句话的时候，就感受到心里真是得了最大的安慰。你的信，那个拯救，从我们的埋怨当中得拯救，从我们的挫折当中得拯救，从我们的罪恶当中得拯救，从我们的试探当中得拯救，从我们的这个软弱的当中得拯救，各方面的拯救，你的心就了，你的心就了。因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主知道他的体恤是用他了解，是用他经验上面的了解来体恤我们的，所以后面才这么说：你们只管坦然无惧，你不必担心。你不要以为说我跟主讲，主你不了解，你不必担心，你不必担心。啊，这个是第一方面呢、啊。第一方面，他的体恤，因为呢，他知道这位大祭司，神在我们当中所设立的这位大祭司，他代表神，神已经肯定，他代表神，他的体恤是因为他凡事都。 告诉你，你我们所受过的试探，跟耶稣所受过的试探相比较，天壤之差。我们还以为我们痛苦的要命。你读福音书看看耶稣所受过的试探，这里与我们一样，不是讲到哦，他所受过的试探跟我的试探呢是相同的，没有，他试探是比我们更多，他是所有的人类所受过的试探他都有，然而呢，他与我们一样的意思就是他依旧到跟我们一样的地位。这依旧到我们一样的地位的意思就是他愿意，他肯，他肯依旧到我们的这样的一种软弱的位置来担待我们的困难。一个知道我们的试探的人，他若不肯依旧，对我们还是没有用处。神假若今天高高在上说，来你来我救你，你假若肯来我就救你，我不下去，你来，我们也没办法，我们也没办法。神就高高在上，他站住他的位置，一个大人最会欺负孩子，就是拿一个孩子最喜欢的糖果，然后拿着高高的说，这个给你，你跳得到就给你啊，孩子最喜欢的糖果啊，你来给你。这个是最会欺负孩子。神假若今天高高在上，与我们不一样，他都不肯跟我们一样的时候，就是等于神最会欺负我们。今天他肯愿意与我们一样，所谓圣经里面所讲的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就是与我们一样，这个是神最大最大的体恤。你说是吗？他不但知道我们的这个软弱，而且他肯帮助，他肯依旧，他肯依旧帮助。所以保罗在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心里有感受，好像写了一首诗歌。他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以与神同等作为抢夺，抢夺这两个字就是坚持，他不坚持说，哎，我是跟父神在一起的，我才不下去的，我才不愿意道成肉身的。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可坚持的，他不觉得这个是可坚持的。换句话说，他肯愿意烦恼虚极，就是与我们一样，取了血肉的身体，住在我们的当中，从我们失败的位置最底层，把我们拯救出来，把我们抬举出来。把我们拯救出来，这个是神，我们主耶稣这位大祭司的体恤。他假若不肯依旧，他知道我的困难又有什么用处呢？能够帮助我什么呢？对我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刚刚读完了出埃及记第三章。当摩西上山看到那个烧不坏的荆棘，摩西在那边敬拜耶和华，告诉他说，我知道我的百姓的苦情，我知道，我了解。今天耶稣说他凡事都受过试探，他了解。但是呢，在那边在出埃及记第三章，耶和华继续告诉摩西说，我不但知道，并且呢，我要下来救他们，让 卑微，存心顺服，爱着这个神的荣耀，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我经常说，这个波比聚会虽然短短的几分钟，那么在仪式上面我们就是拿饼举杯，但是这个波比聚会是敬拜当中的敬拜，代表主爱他提醒我，你看这个饼跟这个杯，你拿着这个饼，拿着这个杯，你怎么思想？他不但了解我们的困难，并且他提携我们，他与我们一样，他可以与我们不一样，但是他愿意与我们一样。你看在圣经里面呢、那这个大麻风的人，那么告诉耶稣说：“主啊，你若肯，我必能够得洁净。”主怎么说？我肯。为什么你读读这个四本福音书啊？耶稣所讲的这几句话，好像句句都是，好像真是进到我们的里面。这个前面那个第十二节、十三节非常重要的，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呢，神的话呢，快到一个地步呢，那么甚至我们的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到底神这个我们读这个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心在想什么，神的话自然就分得清清楚楚。在耶利哥城最后一次经过，碰到了一个瞎子，瞎子在那边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们吧！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们。”旁边人都告诉他们说：“你先来，安静，不要讲话。人家你们在这听讲道，请你们不要讲话，就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说：“叫他们过来。”哎呀，那个时候那个瞎子不知道高兴的些怎么样子，我都没办法，可能把他讨饭的那碗都丢掉了。那个拐杖也不要了，那个破大衣也不要了，耶稣要我了，所以呢就赶快到耶稣面前。耶稣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难道耶稣还不知道瞎子他的眼睛要做什么吗？但是耶稣问这句话：“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要让这个瞎子知道说：“我体恤你，我不但是了解你，而且呢，我肯帮助，我已经动了慈心，我肯帮助的。”今天主也是向你我挑战，我与你们一样，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能够了解，我不但是知道你的困难，你能够了解，我也肯帮助你吗？你能够这样子清楚吗？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在玛利亚跟马大的弟弟死的时候，耶稣停留了三天才去看他。当然告诉耶稣说拉撒路死了，而且身体都发臭了，不过三天了，这当时显然是夏天了，都发臭了，大家在那边哭嚎，有的哭有的不信。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哭了，人的心情，并且他也肯帮忙，但是人没有办法体会这位大祭司是能够体恤我们的，因此信心在那边摇摆不定。耶稣心里有 触，看到人在这个罪中，那么这样子的时候，罪的捆绑没得释放，又没得一个出路，不知道说神了解我们的困难，也不知道说主肯帮助。耶稣哭，耶稣哭。弟兄们，今天你的信心在哪里？我们是不是来听一听道？就是说，我们顺境的时候啊，我很有信心；逆境的时候呢，哼，神大概不了解吧，神不管我。耶稣哭了。当我们信心这么摇摆不定的时候呢，耶稣哭了。他不但知道，而且他肯帮助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座前，因为呢，我们有一个祭司，这个祭司呢，神是肯定的，在人面前呢，他代表我们的时候呢，那么他是体恤，他是体贴。所以呢，我们应当持定所承认的道，你的信心要坚固，顺境也好，逆境。这个是他体恤的第二方面呢、啊。第一方面是他知道，第二方面是他肯，第三方面呢，他怎么体恤呢？请继续再下去，只是没有犯罪。这句话也是很厉害，虽然很短啊，只是没有犯罪。他不但知道，他不但肯，而且他没有犯罪的意思就是他能帮助我们，他能够帮助我们。罪是什么东西啊？罪就是自我骄傲，顾念自己，把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都包括在自我的里面，那个叫做罪。从罪的第一天开始，在世界上面，是神造亚当夏娃，罪进入世界那个第一天开始就是自我。亚当夏娃怎么犯罪的？也是为了情欲，今生的骄傲，为了要享受，觉得神不喜欢我，神不让我像神那样眼睛能够光明，所以呢，都是包括在自我的里面，那个就是。因为这个骄傲，因为这个自我，以至于软弱，以至于失败。弟兄姐妹，一个人在罪中是自私的，是自顾不暇的。在这样的一个自私、自顾不暇的当中，他没有能力再去顾念别人的需求。一个在罪中的，他失去了能力。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位尊荣的大祭司，他凡事受过试探，他知道的，并且他与我们一样，他肯的，并且他没有犯罪，他能忍，他可以帮助。他的体恤使他能够在我们的软弱的上面，他能够显出他的刚强，让我们靠着他在恩典上面能够刚强起来的。在我们的失败的当中，我们在恩典的里面，我们是可以得胜的。我们在犯罪、误会的当中，我们是可以成为圣洁的，是可以的，因为呢，他能，只是他没有犯罪，没有犯罪。感谢神，因为他没有犯罪，所以他圣灵充满，有神的能力，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面前。使神能够在这个人身上，在这个被我们的大祭司带到神面前的这个人的身上，来成就神对他最美好的一个计划。 你说他帮助你什么？哦，我很体恤你，但是呢，我出不来。我们的主人这一位大祭司并不是如此，并不是如此。就前面，因为他没有犯罪，所以在克西马尼园，他可以为教会祷告，为圣徒祷告。让我们虽然在世界里，但是却不属世界。父啊，请你保守他们，让他们分别为圣。他自己都快要上十字架了，要被定了。但是他因为没有犯罪，他没有那个自私在里面，所以呢，在最危急的当中，他还思念到你的需要，求神帮助。假如是我的话呢？哎呀，明天要完蛋，明天要斩头了，我自顾不暇，我还为你祷告，我还有真是没有告，我为自己拼命祷告都还来不及的。最后晚餐，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吃晚饭之后，他就起来，把外衣脱了，拿着毛巾。就蹲下来跪下来为门徒做什么洗脚，为什么呢？因为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可以把他的思想意志感情一直顾念到那些有需要的人，而不是顾念到自己啊，我的需求我还没有满足嘞，我的意义在哪里？我的机会在哪里？这个不在他的思想里面。感谢神，这个是我们的大祭司，这个是我们的大祭司。当这个兵丁来抓他的时候，彼得拿起刀来，哇，要保护他的先生啊，保护耶稣。耶稣告诉他说，你岂不知道，难道我没有办法求父让他差遣十二亿天使来救我吗？还得要你这个刀子吗？但是我做这个事情乃是神要的状态，我能够因为不犯罪，我能够思念到，我能够顾念到到底神的旨意在哪里。因为一个人要想到自己的名声、名誉、我的好处、我的被人家的尊重等等等等，我们就没有办法再思想到底神要我做什么，我们的思想都乱掉。我真是鼓励弟兄姐妹们，我们呢朝着那个方向，你越多把我们的自我放下，你越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你越能够好好的侍奉神。每当我们顾念到自己的名声、自己的利益、自己的钱、自己的机会等等的时候呢，那我们的思想就乱掉了，没办法，没办法。在十字架上面，他还能够为他们强盗祷告，还能够为这些定他的人祷告，因为呢，他凡事他都没有犯罪。就因为耶稣曾经讲过，在他还没有被钉之前，他讲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当时我相信有很多人不明白的，但是这些使徒们到了后来圣灵降临，那么呢再回头过来思想耶稣所讲过的话，我相信他们心里一定有那种好像从天上来的那种豁然开朗，是神给他们的。因为呢，这里所讲的这个大祭司是体恤我们的，体恤到了一个地步，他说：“我就是道路。”道路是什么东西啊？道路就是两个 但是他是道路，借着他就能够到他那里去，因为呢，他是中间人，他是大祭司，他在神那边代表神，在人这边，那么在神面前代表人，只有借着他能够到他那里去，因为呢，他是体恤我们的，他会为我们开路。后来就知道，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就是知道跟不知道，知跟无知当中的桥梁。人不认识神，但是呢，借着他，我们能够认识神。知跟不知当中的桥梁，这个叫做真理。因为呢，他是体恤我们的大祭司。他能够把我们从无知的当中带到真正认识神。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活跟死当中的桥梁。你从死要到活，那你要得生命了。没有生命的死的东西活不了。因为当耶稣好早就讲过，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因为呢，父神差他来，就是要做我们那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我们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并且呢，你今天只管坦然无惧，只管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不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位道路、真理、生命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失落这个机会，失落机会很可惜啊。我们经常说祷告啊，口头上面是这么说，但是真的愿意祷告的人实在是不多。祷告好像启开神丰富仓库的门，让饥饿贫穷的人能够得着耶稣为他预备的丰富。然而呢，我们不肯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这大祭司啊，好像不太这种浑浊的感觉，好像神的恩典还不够用，好像新过来人，那么呢，这个当别人好像在庆祝的时候，我觉得心里七上八下，我信耶稣是对吗？在耶稣之外，我还需要一些什么东西吗？所以希伯来书真是给我们把耶稣这样子的介绍出来，给我们的信心做一个定心丸，是一个定心丸，就肯定了，我肯定了耶稣，在凡事上我都肯定了耶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帮助。每当我们大家一起聚集，或者是各位在自己的灵修的当中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向神祷告说，主啊，请你让我能够更坚信我所听我所接受的这个信仰，就是我的主耶稣基督。